其实我最近发现了，就是自从我开始做直播之后，尤其是一个人的这种直播，像我第一次做直播是3年前嘛，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会往前面去滑哈，大概是3年前。然后那时候第一开始当然是很紧张了，然后越来越慢慢越做就越来越熟悉，比较自在一点，可以比较轻松跟大家聊天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很高兴有做这种直播啊，可以有机会跟大家聊天，因为我当我做了直播之后，尤其是这种一个人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变得非常充实，因为我每天都会想说啊，我要读点书啊，多看一点资料啊，多吸收一些资讯啊，看影片啊，就有一点点资讯焦虑啊，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会怕说如果我没有看多看一点东西的话，我会没有料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会觉得啊，这个节目很无聊很干的，所以其实做直播会帮助我，会去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花很蛮多时间去看看书啊什么的。其实我以前都不爱看书的，我很少看书，我以前都是打电动啊，看 YouTube 啊，现在真的会不抽时间来看书，因为看书是吸收资讯最快的方式嘛。所以有这个直播的机会啊，也是各位伙伴呢愿意上来陪我直播啊，一起聊聊天，所以让我机会可以多看书，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吸收到的东西，再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对不对 ？Hello， 熊来了啊！果然这样，你要问这个东西对吧？大家有看那个吗？蓝狐蒙的最新的影片吗？有看的话帮我打加一好不好？在聊天室，其实看的人不是很多，我发现好像他最新影片就有2万多人看。因为看的人不多，我看到可能要简单的跟大家讲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就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 Discord 群有我们大家有在讨论了这样子。然后如果想要讨论这种两性话题的话，或者一些跟一些直男拉迪赛啊，任何就都欢迎来加入 Discord 群，好吧？那个 Discord 群连结在影片下方。OK， 好，那简单讲呢，这个蓝狐蒙最新影片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他们就是还是持续在拍一个恋爱实境节目嘛，对不对？然后反正有拍到一个男生叫什么、啊？叫阿宗啊，叫阿啊，哦，是阿宗是吗？对，然后他就是拍到阿宗就是会喜欢跟女生有肢体接触嘛，就在约会的时候啊、不管是在他们拍摄镜头前，还是说在镜头以外的地方，阿宗都会有一些肢体接触这样子，然后。可能然后像那个他其中有个女生叫花花啦，啊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影片就知道，就是可能就是长相一般的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肉肉的，然后就是阿宗跟花花就是在镜头外的时候约会，然后就是阿宗有手来脚来这样子，有摸到花花的身体部位这样子，然后反正花花当下好像也没有拒绝的意思，然后也是合意接触啦。但直到花花就是说发现那个阿宗没有要继续跟他约会了，想要只当朋友而已，然后花花就越想越不对劲，对，然后就开始就跟节目单位爆料，就说啊阿宗对我乱来啦，让他觉得很不 OK 啦这样子。那大家有看的人，我也想听你们是怎么想啊？哦，因为这个我觉得做直播最好玩，就是有机会可以跟电视的大家互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都叫。我都叫你们叫伙伴嘛，对不对？不是叫观众，我叫伙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说啊，给大家一起聊天啊，不是只有我在讲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啦，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是自己是，其实我没有很在意这种东西啊，但就是然后工作嘛，就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啊，这算是我工作一部分嘛，就是做这种聊这种两性相关的这个直播组嘛，就想说还是要做点功课。然后又认真的把影片看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男人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先说啦，就是说阿宗以阿宗的角度来说，阿宗他有什么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是可以不用这么做的。就是说，第一个，因为阿宗很年轻啦，我看起来是蛮年轻的，然后所以他会在那边乱摸一些女生这样子，但我不是说不能摸。我不是说不能做肢体接触啊。其实你约会本来就是要，如果你对人家有兴趣的话，你本来就是可以做肢体升温嘛。那只是说，第一个，你在人家在拍节目，在镜头面前，其实不要乱摸比较好，对不对？因为第一个，这是节目，你乱摸，你干嘛在拍摄的时候乱摸呢？其实没有没有 没有意义啊，你真的要摸，你私底下再摸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不要在镜头面前乱摸，那你对你自己形象也不好，然后女生也不会因此感到对，就是增加亲密感或熟悉什么的，因为在镜头面前大家都要有一个形象。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妹子，你就是觉得说没有要跟她认识，没有要跟她有继续的约会，只想当朋友，那你干嘛乱摸人家？对不对？其实，而且这重点是，这还是重点，还是这是上节目，因为你坦白讲，你不是在录影的时候，你今天跟一个妹子出去约会，你觉得说我觉得可以，你觉得说这个妹子可能都是当朋友或者打打炮，那你要摸她可以啊。但问题是现在是上节目，会去上这种节目的女生跟男生，我们现在讲女生就好了，会上这种节目的女生，她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就是会在乎自己的形象啊，她今天就是你没有要跟人家怎么样，然后你又要乱摸，让人家当然会不爽啊，对，就是说因为花花。他就是他被你摸完之后，然后被在镜头前面被你拒绝。他不是私底下被拒绝，他是在节目上，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上被拒绝。那他当然会不爽嘛。他就想说，他被拒绝完之后，他就已经不爽了。他就想说，哎，干，那你之前在爽摸什么？你之前在摸那么爽，在摸什么劲？他更不爽，对不对？他觉得说，干，已经很没面子了，还被你吃豆腐啊，就一定会报复嘛，对，他就一定会俩起来啊。就跟大家爆料说，看这个很烂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不聪明的、啊。就我们男生想要肢体推进，你想要摸可以，但你要在对的时间点，你要在对的地点去做这件事情。节目拍摄过程中，或是台在拍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好选择。对啊，阿中是私底下摸没有错，他荧幕前有摸，是摸另一个女生啊，那个有拍到嘛？之前有。他没有拍到啊。对于花花来说，阿中是私底下摸，但是他还那个私底下，他还是在整个节目的录影之期间啊，那就是不太好的时机点了、啊。即使是私底下，那也不是好的时机点，因为你最后，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是做节目的话，那你今天你爱怎么摸，然后你不跟人家联络，人家大不了就是爆料公司骂几句，然后跟朋友抱怨几句就没了。那你今天在录节目的状态下，人家你被人家这样，那人家就会有机会透过节目来骂你。所以大家要了解，大家要就是我们男生在跟女生互动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女生可能会有的想法啦，不是说哦，我想要这样我就这样做啊，也不是说什么我看很多把妹的教练说要肢体推进，好，那我就能推进就推进，女生对我有好感我就疯狂推进，不是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 OK。如果女生她明确知道女生对她有好感嘛，那个是一般来说是 OK。但在拍节目就不要干这种事情了、啊，就是我有风险，就是大家自己要评估一下风险，就不要说单纯用小头思考，就是要评估一下，好吧？还是要OK， 这是我的想法。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阿中虽然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但整体来说。我觉得他并没有性骚扰，我觉得整体来说他并没有对女生做错什么。我觉得阿中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检讨阿中，就身为男人，我们去检讨阿中不应该在这个时机点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阿中在整个互动当中，他完全没有对不起女生，所以那女生只是因为他被拒绝了，他有情绪，他就开始爆料。但我觉得阿中身为一个男人，他不起女生，他没有对不起花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不需要道歉，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男生啊，就是他的 beta 属性比较多一点的情况下，他们就是不喜欢面对冲突，对不对？就是人家说我性骚扰，人家说我让他不舒服，我就先道歉。我觉得先道歉没有不可以，但你不需要一直疯狂道歉。就是在那个影片里面，大家有看的话，就发现阿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他道歉了好几次。至少三次以上，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的话，你不需要一直道歉。你可以说，如果我的行为让造成你的不舒服，那我在这边说声对你说声道歉。然后呢，可以说出，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我当下并没有这个意思，或者我当下只是觉得怎么样，可以把你的立场说明清楚。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你必须要捍卫你自己的立场。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你的阿法属性的一个行为啦。 一个选择。因为毕竟说真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录节目的话，他的行为举止，他的时机点，我觉得100%没问题。他就是被一个被花花冲扛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开始先道歉，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而是你先缓和对方的情绪，我们先做情绪上的沟通。因为女生比较感性嘛，她都是情绪，女生很多东西都是情绪，所以我们先去回应对方的情绪，然后我们再跟他讲道理，对方也比较容易听进去你讲的话。现在有点电子音了，回声太大，我调一下。今天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好，这样应该好一点没？好像还是还有，对不对？还有一点回音。喂，这样好一点吗？现在这样有好一点吗？哦 ，OK。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啦，对关于这个蓝狐萌最新的影片，这是我的看法。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但就是因为节目就是要凸显要做效果嘛，他想要引发争议让大家吃瓜嘛，他特别凸显这一块，不然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小事啊。其实大家两边的人讲完，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啊，我们接下来聊聊我们的主题吧，那个红药丸理论。OK， 我们今天有做一个投票嘛，在 IG 跟 YouTube 上，然后刚好 YouTube 现在是100票哦，有100票，然后。我问说你知道红药丸理论吗？那其实有50%的人是知道啊，觉得是有道理的。那有30%的人只知道，觉得偏丑女哦。然后有20%的人说不知道啊。那果然不愧是这个，但这个我的频道都是男生在看的哈，97%是男生啊，所以基本而且都是对把妹有兴趣，想要学习把妹的男生啊，所以。有80%呢都是知道红药丸理论的啊，只有20%不知道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比我想象中的偏丑女的比我想象中还多一点。我以为就是说，大家都是知道红药丸啊，然后会觉得说，大部分男生都会选有道理，然后可能只有少数一些女生啊才会选这个丑女这样。就没想到觉得偏丑女的人有30%，有点意外。而且我在 IG 上投票，因为 IG 可以看到。投哪个选项的人是谁嘛？然后稍微点进去看一下，发现其实在 IG 上选择知道觉得有道理的女生还比较还蛮多的哦，反而选觉得偏丑女的都是男生，没有女生。我觉得哇，好意外啊，有点打破我的三观，这样子觉得居然女生都觉得有道理，妙，怎么会这样呢？那如果我们以这个斯多葛哲学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说，对于我有帮助的观点就是好观点，对不对？对于我有帮助的哲学就是好哲学。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觉得红药丸理论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吗？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想法。如果你觉得红药丸理论，你就以你所吸收到的部分，你觉得对你把妹或对你的心理建设，是有帮助的，那请帮我打。加一啊！如果你觉得没有帮助，反而让我更痛苦了，你打加零，好不好？我想看看大家的想法。你觉得对你有帮助，打加一；你觉得没帮助，还反而更痛苦，打加零。OK， 哦，展龙在日本旅游这么爽，去哪里玩？太爽了吧！哦，晨晨觉得非常有帮助，觉得身为男人都应该了解红药丸。嗯哼，酷。其他人是也这样觉得吗？拜一拜。OK， 好，那我说说看我自己的想法好了。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帮助的，整体来说，因为我应该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也是在好像北京的时候吧，那个时候18年，然后也是那时候就比较时间去多看一些有的没的把妹的资讯，那时候就会看 AB 的直播嘛，然后刚好18年19年 AB 就讲很多红药丸，然后我有空就会看这样子。OK， 那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说哦，没想到是这样子。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有觉得有帮助我改变一些观念，然后改变的观念会的确有让我好像把妹变得更顺利了一点这样子。那因为红药丸大家知道，其实可能现场有些人还不清楚。我简单讲，就是说红药丸主要就在讲说现在社会是一个。女尊男卑嘛，女本位主义的一个社会这样子。那在社交两性动态上、社交场合上，女生都会比较占优势，然后比较容易受到注目。OK， 然后女人自己本身呢是一个慕强择偶的一个天性嘛。那 所以我们男生就是要，如果想要追逐到拔到高分妹或拔到你心目中的女生，你就必须自我提升，对，然后才会有比较机会啊，可以这个拔到你心目中的理想中的妹子，这样。然后大家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嘛，现在这个时代是以前是说哦，大概门当户对嘛，因为每个人没有网络的时候，每个人能够遇到的对象就是有限，所以就你会找你生活圈里面跟你比较门当户对的，同比较分数比较差不多的男生在一起，对不对？但呢，现在是网络时代嘛，每个人都会滑交软体，每个人都有 IG， 对不对？然后对，透过网络认识各个圈子的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部分的女生就会去追逐他们觉得心目中比较有价值的男生，这样子。那男生那会导致说，如果没有提升到一定的分数的话，在两性动态上提升到一定的分数的话，你很难追逐拔到跟你同样分数的女生，或者说甚至是比你觉得啦，你自己你主观觉得分数比你低的女生，你都不一定能够拔到。因为女生就算是五六分的女生，她还是有可能会有七八分男生还是会想要她，或者想说加减吃都可以这样子。然后在《红药丸》里面提到说，男人有两种属性嘛，一个是 Alpha Face， 一个是 Beta Face。对，那如果你的 Alpha Face Alpha 属性比较多的，我们就会说你可能是一个 Alpha Male。然后就有一个经典的谚语，就是个 Alpha Fuck Beta Box， 对吧？就是 Alpha 爽 Beta 养这样子。养就是养育的养，养女人的养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那的确透过红药丸才知道哦，原来现代的两性动态是长这样子。然后红药丸一些理论的确会能够让你了解到现况，就是他们所谓的拔管嘛，让你回到现实世界，然后让你不得不去努力，然后并且呢去透过努力来提升你自己的吸引力，不像以前可能大家的策略都是跪舔，然后是说当工具人钱包人，想要透过这样赢得女人的心，这是的确是在或者说红药丸 inner game 这些东西出来之前，可能很多男生的策略都是这样。那因为有这个 PUA， 有红药丸有 inner game，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掉价，没有办法成功的吸引到女人。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男人我们要有选择权，没有选择权的话，我们没有量大人潇洒的话，我们就会在女生面前就显得很没价值，对，显得很 needy， 对不对？很匮乏。所以我们要有选择权，所以我们要转盘子，因为女生也是这样干的，女生的天性就是会慕强者，我会转盘子，所以我们要跟女生有一样的行为，我们才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好，那这个是红药丸告诉我们的，当然还有很多啦，这个红药丸的理论里面非常多的要点，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次全部讲完，我先把一些精华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讲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对我们男人是有帮助的，但有些东西是大家要小心的，就是说因为红药丸理论你会看到他们写的很绝对，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写一些字句会写的很绝对，但那个东西是不是一定是那样，其实它是有模糊空间的，就是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嘛，它有很多灰色地带。所以说大家不要红药丸中毒了，就是说不要被洗脑洗得太彻底，就不要因为红药丸理论这样讲你就觉得干所有女人都这样，那事实上就不是啊，对不对？就不是，每个人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能说可能很多女生是这样，但她不是绝对 OK。 而且也不要去觉得说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红药丸理论是说那我要提升硬价值啊什么的，那我就先不要把妹，我先努力提升硬价值。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这也是另外一种中毒，就变得像黑药丸，就是说我女生都是妈慕强择偶了，干妈的，那我现在不够，我出去就丢人现眼了，那我还是妈的，我就专心的把我自己提升好再去把妹，也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也是很可惜，会浪费时间，对，就你本来就应该要各方面一起提升啊，对，不是说你要完全提升硬价值再去把妹，我觉得倒不用这样。完了，刚刚才进来，红药丸是什么？我只知道蓝药丸。OK， 可以在直播完你可以看回放，好不好？我刚才有讲一点点啊。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边听直播一边上网 Google 啊。对 ，Google 网络上很多文章啊。学习之后去夜店有优势吗？ 其实不一定，不只是夜店欸，如果你了解，深刻的了解红药丸观念之后啊，并且去实践之后，其实你到哪里都有优势，甚至这个东西是它，当你慢慢培养你的 Alpha 属性之后，它的对你的优势是全面性的，包含工作，包含社交，女人。之前开一本书说到女性慕强，所以每一章节都要你赚钱创业，我觉得也太累了吧。的确，有时候男生就是真的就是很累啊，男人真命苦啊，这不是讲假的。看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真的是有受到红药丸的观念啊，红药丸，或是受到 AB 的影响，所以我也开始做这个自媒体创业嘛，非常辛苦，很累，但是就是觉得好像的确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哎，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创业啊，研究自媒体啊，研究然后。吸收知识，我觉得很充实很快乐，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的，但的确很累，没有错。所以我们说自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有些自由是你做上班族给人家请，就是去帮人家打工，是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体验到那种自由，就是说对，所以吃到自然醒，或者说可以任意的安排自己的行程，然后不需要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就不要工作，所以不需要加班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创业啊，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的这个自由的快乐啊。而且这个东西对我把妹也是很大帮助，因为我变得比较可以配合妹子的时间嘛。那所以就是说我可能比起其他男生，我的约会的机会就会比较多一点。AB 真的太哈扣，看他从2016、17到现在影片质感跟人的气场完全判若两人，真的、啊。然后他都有不断的在提升啊。这个是我蛮佩服他一点，他是一直有在提升。OK， 好，所以我们先来讲讲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红药丸理论来帮助我们结束我们心中的那个挫男。我觉得那挫男你要说好，他是好人、好好先生都可以啊。我觉得挫男就是那个 beta 属性比较多的那种人啊。像我跟大家聊很多这一块，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挫男嘛。大家都知道我25岁前都处男，那所以我可以很清楚跟大家分享，说挫男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那但首先就是他是总是喜欢付出嘛，喜欢帮人家解决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会怎么样，会逃避冲突嘛，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阿中的例子，然后会这个压抑自己的感受，对不对？然后会有，我觉得挫男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会去刻意隐藏自己的感受，或是尤其是负面感受，因为他不想让大家觉得说我是一个有负面的思考的人，负面情绪的人，他也特别压抑这一块，然后隐藏自己的缺点，不希望展露出来，然后也很害怕犯错。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但我觉得在贝塔男里面会看得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说以前的社会原始时代，我们就是你可能会死掉。对，因为被猎物吃掉啊，或者说被没有食一个犯错，哎，靠腰没食物了就死掉。但是现代社会其实你生命安全是受到保障的嘛，所以其实不需要那么害怕犯错。但是贝塔男就是容易怕东怕西的啊，然后刻意隐藏缺点。那以前原始时代是你缺点毕露被大家笑，然后在一个小部落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缺点的时候，就所有人在笑你，然后地位就很低，或没有人要理你。你可能会社死，很危险，因为我们人类是这个社会化，是那个群体动物嘛。但是现代社会其实根本没差，对不对？你有个缺点又怎么样呢？被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能认识的人这么多，就如果你因为我的缺点不觉得看不起我，那我就不要跟你联络，去跟别人联络就好了嘛。就然后逃避冲突跟压抑感受都是一个好好先生的属性啊，就是其实。他有一部分就是没有自信，然后有一部分觉得说，哎呀，想要与人为善嘛。我们从小的这个教育啊，就是被人家这样教嘛，受到儒家思想嘛。我们小时候整天背三字经，有没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我都不会背了。性相近，习相远，什么的，对不对？而且觉得大家就是觉得说，我要当个好人，好伦，我要当好伦啊，这样大家都会喜欢我。啊，大家妹子也会喜欢我啊，这样，然后我就努力的工作，好，不要跟人家起冲突， 啊，不要说出自己的立场，我玩安全啊，我很安全，活在一个防护罩里面很安全，这样我就可以拔到一个也是很好的妹子，然后过一个很好的生活。我们从小到大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然后发现说，因为时代变得很快，我们二三十年前的价值观到现代已经不适用了，就像是现在的很多职业是二三十年前你想都想象不到的嘛。比如说十年前，现代就是说可能有很多新的全新兴的职业，比如说AI 程式设计师啊 ，AI prompt 设计师啊，或者说什么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员啊，虚拟货币的什么什么什么，叭叭叭各种，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如果你一直用旧有思维来活在这个时代，你就会被淘汰。那要怎么样不被淘汰？就是得去冒险，得去尝试新的方法。所以你就肯定得犯错，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怎么说到说，那大家觉得有这样的心态想法的挫男，他为什么会拔不到妹？大家觉得这样的挫男，这样的贝塔男，为什么他会拔不到妹？大家可以讲讲看，就可能你周遭有这样的男生，你觉得他们拔不到妹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打在聊天室，因为我觉得很多原因啦，对不对？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玩安全，所以他就容易给女生聊天的时候让女生觉得怎么样无聊嘛，然后他不愿意去做出新的尝试挑战的话，他就不会花时间去打扮自己的外在啦，或者说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啊，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了，或者说不愿意去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啊，了解自己的热情到底在哪里啊，因为这些东西学校没有教他做嘛，那他就不做嘛，对，不敢犯错，或者说没有不够自信，不够去做自我揭露、分享感受，去或者说对不对？优柔寡断，不敢做决定，不敢行动，不敢邀约啊，整天那边疯狂的网聊什么啊，不敢约出来啊，不敢开新的话题哦、啊，就是不敢天马行空的乱聊，什么瞎哈瞎跟女生瞎哈拉讲干话，不敢，对不对？讲话就很无聊，或是不敢推进啊，没有侵略性。或者说要隐藏自己的缺点嘛，然后要给想要整天就是想要呈现最完美的一面给大家，所以就容易让人家觉得很假不真诚，让人家觉得让女生觉得装模作样。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生对你有这样的感觉，那反而你很难去跟女生有一个连结，对吧？没特色，没错，对吧？因为你跟如果你玩安全，那你就跟其他的 80% 的男生都一样，你没有特色，你跟这个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男人全部都一样，那你就没有特色。那你跟 80% 的男生都一样，那女生当然不会选你、啊、对，因为女生已经看太多了，她觉得很无聊。对，那所以因为是这样子啦，这我们男生也开始了解到自己的这个限制嘛，和局限性，所以我们也会因此就是接触到了像我这样子就是25岁前都是处男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想要多吸收一些把妹资讯嘛，希望可以了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交到女朋友嘛，我们就吸收 PUA 啊 Inner Game 啊红药丸啊这样的资讯。那一开始就是说一定你吸收完之后你可能会用力过猛嘛，就是会过度的，就像钟摆一样，你还在一个极端，然后你吸收完说哇这个好棒，这个好厉害哦，哇这个很棒，我要就摆到另一个极端，然后就开始可能会用力过猛，开始跟女生聊红药丸啊，开始在那边说女生都慕强择偶啦，妈的都有一些婊子啊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说红药丸说不要给女生这个齁，不要当供养者啦，所以我跟女生一定要约会一定要 AA 啦，我不要让女生占我便宜啊，我因为我不是工具人啊，你会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嘛，我说帮女生买个手摇杯，就是说干啊女生不给我钱，妈的你这个拜金女臭婊，好吗？变得很丑女，好吗？因为你就从第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有时候坦白讲大家可以理解嘛，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极端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是最简单的，对吧？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极度跪舔，还极度工具人，我摆荡到极度丑女，其实这个东西最简单，因为它是非黑即白嘛，就是说啊妈就是女人，就是你的那个小脑袋瓜觉得说啊看女人就是这样啦啊，我就一定要这样啦，就一定要这样，女人就是这样，你有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就是非黑即白，就是二元 二元对立，就你都不用动脑，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无脑过活，但这种情况对你并不利啊，就对你把妹并不利。你当你变得极度自卑或极度丑女，你都把不到妹，都对你很不利。女生不会被吸引了，那很不舒服，所以要小心中毒。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孔子还是蛮屌。他说中庸才是最难，中庸是王道最难的。就你不要过而不及，就你要在一个中庸的一个状态。对，那大家看完红药丸理论，其实我们男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对吧？我们男人一定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阿法？就大家看完红药丸理论都会知道说，哦，阿法没有干可以干到超多女生，我想要当阿法，我觉得干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要当个 Alpha 阿法男这样。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才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是不是阿法男？大家觉得，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哦，我看外在条件，我说，哦，我看一看硬实力的，看收入，哎，看我的地位。但我个人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是你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没钱的人，长相一般的人，然后地位也很一般的人，他们也很会把妹，就是在妹子心目中他们也是 Alpha 男，对吧？我相信你可以看，一定听过看过或者身旁就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个人认为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 Alpha 男，最简单的评估判断方法就是看你的结果，看结果最准。就是你满意你每周的约会数量吗？你满意你约会或打炮的妹子的品质吗？的分数吗？他们那些妹子的分数够高吗？你满意吗？你的约会顺利吗？你打炮开心吗？你每个礼拜打炮次数够吗？就其实你不用跟别人比较，你不用跟别人说啊干，我才我一个礼拜才一个，或者说啊我总共才跟五个妹子打炮，很多很多干玩咖都百人斩，有没有？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那重点是你自己满不满意你现在拥有的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都满意的话，不管我刚讲的数量或者分数，你都满意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阿法男，别人也可能会这样觉得。那你自己觉得是最重要的，跟别人怎么觉得都不重要，对吧？对啊，八九都能把到妹啊，没错啊。所以八九很多是阿法男的，就是不要瞧不起八九，妈的屁，很多都是阿法男。或者说你不要，因为很多监狱里面的人，干嘛那些坏胚子，妈的真的是很坏的，真都是阿法男，干他们超坏。接受现状的概念吗？不太一样。我刚刚讲的意思比较像是说，如果你满意你真的你是打自内心的满意你现在的约会的量跟打炮的量跟妹子的分数的话，那你满意你现在的结果的话，那你有可能你是一个阿法男。但我们要排除掉是靠跪舔策略或靠供养策略得到这些结果的，我们这个要先排除掉，这个我们大家都这个前提大家都知道。这算是接受现状吗？也可以算是接受现状，但不一定是。因为有些接受现状的概念，他是说，哦，我这个骑驴找马，有些人可能是这种想法。但如果你很知足，就是你很知足的话，那你也可以，好不好？这也 OK 的。有些女生特别喜欢把酒，对啊。Alpha is a mindset， 没错。Alpha 的确是你的 mindset， 就是你的心智，你的心智模型，它是一个心智，你的心智的东西，它跟外在条件其实都没有绝对性的关系。你的心智，你的内心够强大，是 Alpha， 是一个 Alpha 的状态的内心模型的话，心智模型的话，你的内心会投射出来你的现实，就是会，它会去改变你的现实，会影响到你的现实。我看过很 beta 的男性友人，他的气质很吸引姐姐型的人，他打炮会打得很开心，感觉他不需要改变。OK， 有可能也有这种例子，呵呵，可能也有，那不错啊。那如果他打炮打得很开心，他真的不需要改变。Yeah， 所以这个待会我们再聊，这个关于 beta 属性待会我们再聊。beta 属性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每个男生都变成 alpha， 这样对女生是好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女生，我也不知道，我没办法回答。但我觉得要让每个女生都变成，都让每个男生都变成 alpha， 其实没那么容易啊。我个人觉得， 它需要改变，它需要做出很多改变，它需要自我提升，但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其实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追求，你有很远大，你有你的追求，你想要吸引到很多女生，你想要吸引到你现在吸引不到的女生，那你可能需要去做出一些改变，啊，那过程是很辛苦的，你要需要付出努力，对。但我个人觉得，女生她先天就是会被一些 alpha 属性的男生吸引，所以你问我是好的吗？我当然会，如果我换位思考，我当然觉得蛮好的。就像你在问我，如果所有女生都是山上优雅，对男生是好的吗？我觉得干蛮好。